第十二集。不过说老实话，我从来都不是披头士的狂热粉丝，也不曾积极主动地去听他们的歌。虽然以前听他们的歌听到耳朵都要起茧子了，但那些不过是被动地传入我耳中，轻轻松松地从我意识里划过的流行音乐，是松下半导体收音机小小的扬声器里流淌出的我青春时代的背景音乐罢了。把那些歌比喻成音乐壁纸，说不定正合适。高中以至大学后，我没买过一张披头士的唱片。那时的我被爵士和古典音乐深深吸引，认真听音乐的时候听的竟是此类乐曲。我用攒下来的零用钱去淘爵士唱片，在爵士乐酒吧点播迈尔士、戴维斯或塞隆尼斯、蒙克的曲子，还会跑去听古典音乐的音乐会。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在机缘巧合下主动买了一张披头士的唱片，还算认真地听了，但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我将和披头士一起这张披头士的专辑仔仔细细地从头听到尾，是35岁以后的事了。要说不可思议，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尽管抱着那张专辑走过高中走廊的少女的身影在我脑海中仍清晰的惊人，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却从未萌生过想要亲自听一听那张 LP 的念头。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没有多少兴趣去了解他抱在胸前的那张塑料碟片的凹槽里究竟刻着怎样的旋律。30多岁的日子过了一半，已称不上是少年或青年的我第一次听到那张 LP， 首先想到的是，这里面录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屏气凝神来听的好音乐。专辑收录的14首作品中，有6首翻唱自其他歌手的拿手曲目，其余8首披头士的原创歌曲里，除了保罗写的《我全部的爱》，剩下的很难说完成的有多出色。我是这样认为的。经验合唱团的《拜托了邮差先生》和查克贝里的《摇翻贝多芬》翻唱得很好，现在听来仍然让人感叹，不愧是披头士，但也不过是翻唱而已。唱片中没有收录广受好评的单曲，披头士想凭新歌填满一整张 LP 的挑战精神多少值得称赞，但就我听来，在音乐的清新程度上，前面那张几乎全是即兴作品的出道专辑《请取悦我》倒是更胜一筹。不过他们这张2号专辑在英国成了流行榜单上的第一位，此后更是守住这个名次长达21周之久。专辑的美国版内容和英国版稍有不同，名称也改为《遇见披头士》，但封套设计几乎没变。大众热切盼望听到更多的披头士音乐，就像徒步穿越沙漠的人们渴望新鲜的水。黑白封套上4名成员明暗分割的肖像也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些因素恐怕都促成了上述成就的实现。事实上，那位少女也正是以郑重其事地怀抱那张唱片的身姿，深深地俘获了我的心。如果少了披头士的唱片，那股魅惑我的力量一定不会如此强烈。那时那刻存在音乐，可那时那刻真正存在的是包含音乐同时又超越音乐的某种更巨大的东西。 那幕情景转瞬间在我心中的相纸上烙下了鲜艳的印痕。一幕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点、那个瞬间的独一无二的灵魂的风景。下一年，也就是1965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不是约翰逊总统下令轰炸越南北部，冲突直接升级为全面战争，也不是科学界在西表岛发现西表猫，而是我有了一个女朋友，她是我高中一年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高一的时候还谈不上交往，上高二以后，才在偶然的契机下走到了一起。如果被诸位误会就难办了，所以我姑且先交代清楚，我长得不帅，不是什么明星运动员，学习成绩也不是多么出众，唱歌不好听，更不会花言巧语，所以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步入社会后，同时受两位甚至更多女性垂青的情况一次也不曾有。尽管这没什么好自豪的，却是我晃晃悠悠的人生中为数不多敢自信地打包票的事之一。但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我这副模样，往往还是会有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女人对我感兴趣，并愿意主动接近。我上学时的每一个班级里，几乎都有这么一个女孩。说实话，我完全搞不清楚她们究竟对我的哪些地方感兴趣，或者是喜欢上了我哪里。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相当棒的亲密时光。他们有的成了我的好朋友，有的和我走得更近一些。她便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个，或者说，她是第一个和我走得更近一些的人。我的这位初恋女友是个身材娇小的迷人少女。那年暑假，我和她每周约会一次。某天下午，我亲了她丰润的小嘴唇，隔着内衣抚摸了她的乳房。她穿一件白色的无袖连衣裙，头发泛着洗发水的柑橘味道。她似乎对披头士的音乐没有半点兴趣，对爵士乐也毫不关心。他爱听的是诸如曼托瓦尼乐团、珀西费斯乐团、罗杰威廉斯、安迪威廉斯、纳金高那类非常和缓的，可以说是中产阶级式的音乐，并且在那时候，中产阶级式的一词绝无贬义。我每次去他家玩，都会看到很多这种风格的唱片，就是现在所谓的轻音乐。他家的客厅有一套十分气派的立体声组合音响，他将自己喜欢的唱片用唱片机播出来，然后我们在沙发上接吻。那天下午，不知道他的家人都去了哪里，家里只有我们两个。老实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放的是哪一类音乐，都无关痛痒。关于1965年的夏天，我能忆起的是白色的连衣裙、柑橘味的发香、额外挺实的钢圈胸罩的触感。当时的胸罩与其说是内衣，不如说更像一座堡垒。和珀西费斯乐团流畅弹奏的《夏日之恋》，直到今天，一听到《夏日之恋》，我脑海中便浮现出他家那张松软的大沙发。顺带一提，我们同班时的班主任于数年后，大概是1968年，印象中和罗伯特·肯尼迪遭暗杀的时间差不多，用自己家中的家居上吊自杀了。班主任是教社会课的，听说自杀的原因是思想走进了死胡同。思想走进了死胡同， 没错，20世纪60年代后半段，就是会有人出于这样的原因亲手了结自己的生命。虽说这种事也不是太常出现。我和女友以珀西费斯乐团浪漫而流畅的音乐为背景，在夏日午后的沙发上笨拙地抱在一起。同一时刻，那位社会老师也正朝着致命的思想死胡同一步步向前走，或者说，他是朝着绳索无声而结实的扣眼一步步向前走。想到这里，我不禁讶异。甚至陡然生出一丝罪恶感。迄今为止遇到的老师中，他属于相当本分的那类人。课教的好不好暂且不论，但他做到了尽可能公正地对待自己班上的学生。虽然我一次也没和他亲近地聊过天，但至少他给了我这样的印象。